量以来，有时感觉自己不能控制自己的身心。去年纵使感到自己快不行了，非常警惧害怕，现在好些了，但有时还感到烦躁，烦什么不舒服，身心不好控制。我不知如何是好，家人说我学佛学的，但我认为是自己不好，业力所致，在家也已忏悔，痛苦流涕，真心已认错，为啥还完全没好，求佛师父加持。你可别求我加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都讲到楞严经讲到现在了，你自己的习性，你在佛前认错，认错当什么呀？你要改过来呀，你要做到啊，是不是？你不改过来，你不做到，不把你的思维改过来，还问为啥没完全好？我问你，你有没有完全改过来？如果你没有完全改过来，你没好很正常，知道不？你就应该是这样的，还问别人？所以你在佛前认错，这不是诚信，你应该真正的去改过来，从思维改过来，从行为改过来，你肯定就好了。如果你没有的话，我都讲楞严经快讲完了，你还这水平，那按照五十种因缘来说的干嘛？已经快差不多成那去了，真的快上那去了。你看他已经说被控制了，实际上呢，就是另一种能量注射到我们身体当中了。你们所谓的附体，我们世间这个能量啊，无处不在，无处不是。为什么呢？每个人的一个念头就是一股能量，每个人的思想就是一个灵魂，有形的无形的，也就是死了和没死的，还有我们同类不是同类的死法界。那你想想，每个人只要没明心见性，都有一个思想的存在，所以他才没成佛呀。这个能量就在这个空间穿梭呀，在整个宇宙穿梭呀。那如果有着一天一旦穿到你身上，刚好就是这个时空点跟你现在的业力显现出来相吻合了，阿弥陀佛了，你已经中奖了。他从此之后干嘛？这个能量就在你身上已经有了这个什么呢？因缘因素合可以生长发展了。这个时候为什么经常你说的话说不是自己的呢？因为他的思想有他的思想，在和你的思想混在一起，世间就称为精神病。其实不是精神病，别人理解不了。就那天那个人在我房间里来神了，哎呦，我说这么快呀，开始喝醉了，我就在那笑，那我房间的人害怕了，我说呢，想把他赶出去，我说不要不要，让他在那吧。啊，开始你看看没有礼貌了，坐那个凳上就开始了，嗯，就开始讲起来了。那你说那不是精神病，那是啥呀？但是我能理解呀，我能跟他沟通。那世间的人一看这啥呀，他说犯病，其实根本就不是犯病，就是他那种能量呢，当他要显现的时候，就是那个电波就开始了，取代了他的思维体。说他讲出来话是那个人的话，那这帮人就觉得完蛋了，咋这样？如果他身上附的是另一个世界的非人，麻烦了，那说出来的话都是鸟语呀，你上哪去知道去啊？那有的人说出来还是英语呢，外语，你上哪知道？一说出来嘟噜嘟噜一串的，谁都不知道啊。实际上他是不是出了问题，那世间治不了，只能把他当精神病了，那还能有啥呢？如果知道的话不是，但是谁也不愿意管这个闲事，那是你家的亲戚，又不是俺家的亲戚啊，你慢慢招待好了，他又没上我身，管我啥事？这就是平时的夜习呀，最后果报现前的时候开始，师父我好苦，你看他折腾我多少年了，你享受的时候你咋不说呢？是不是？ 那师父一直都这么苦，所以今天干嘛很正常，因为你才苦了没几天，干嘛今天不正常很正常，你不正常就是正常。我们寺院那个师父没出家之前，那吃的呀无所不吃，苍蝇蛆都会吃。哎呀，你在世间这么享受，那出家之后你看看他吧，哎呀妈呀，那简直了，我看快死了个了，业障那个现前，天天呀唠唠叨叨唠唠叨叨，也就是我知道我根本就不理他。那要一般的人我跟你讲都受不了了，那什么时候才好啊？现在好像是好了一点了，那世间人肯定说他精神不正常，如果在世间这就是无理取闹啊，蛮横不讲理啊，那根本就屁大一点事他就当成事了，还男人呢，哎，女人心量都比他大，还搞不清楚。知道普陀山托钵乞食、九华山托钵乞食、峨眉山托钵乞食，在参加了这么多法会，现在都不敢让他干活了，干嘛开法会，赶快去开法会去念咒语去。好像现在呢，哎呀师父好像清醒度我了，好像睡觉一样才醒过来，你说愁不愁得慌。给人扎针、中医针刺或者接触病人的时候，自己会有跟病人一样的感觉，会不舒服，这是为什么？就这样小儿科的事儿还问我为什么？行菩萨道就是替众生受苦，我在这开法会，我替所有人呢受苦，但所有的人业障，我跟你说吗？你看你们还写上来呢，已经都抄点了还往上写呢，问什么？没有为什么。你给人家扎针不是要消除业障吗？他身上的冤亲债主，你一针扎下去，他的冤亲债主呢非常的难受，干嘛你就要替他啊？而且那个扎针的人呢，如果不要钱他受的还多，如果他要钱他受的还少一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人出钱，通过他出钱还可以给他消一些，他的福德还会增长。那这个扎针人拿了钱之后，除了维持自己的生活，可以去做善事。为什么很多医生他也会得一些病怪病？就是因为他要替别人消灾，知道吧？那要你肯定了，你一针他难受，他就是冤亲债主在那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那股能量在那，你一扎下去，那股能量开始呢顺着你这个干嘛呢，找你了，因为你去处理它。那好了，你就承受，如果你的福德大定力好，上了你的身体之后你根本不理它，超越它没问题，如果不然的话，三天之后就成为你的病，这是很现实的啊。所以人家老和尚说嘛，出家就是替众生受苦，行菩萨道就是替大众受苦。你以为成佛那么容易呀？这种觉是正确的吗？如果这是不对的，那如何正确的给人治病呢？这种觉呢是不是正确的呢？如果在功能上叫体感功能是正确的，但是是你超越不了本身呢。如果我们的正气足，我们的正能量足，我们没有冤气，我们身上修行好，功德具足的话，应该没有这种感觉的。所以你还是在感性上的是知见利知，本身就是错觉，你应该去超越，不然的话你就会被他所困惑了。那你给不给人家治病那是你的事情了。发漏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，愿以后不再犯。听闻佛经后有时觉得中医等不究竟，哎呀我的妈呀，你这是学到哪去了？你又跟中医挂上钩了呢啊？ 世间的这一切没有究竟不究竟，本来就是干嘛呢，在我们生活当中呢，是智慧的显现。那为什么会有医院呢？因为我们呢出了问题了，那用智慧，哎呦，这一类的人干嘛呢，通过这个给他转了，其实也是消灾呢一种方法，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。包括你现在上寺院里来做功德，做忏悔，做法事，也是消灾的一种方法啊。只要你舍得拿人钱财替人家消灾，都有解决的方法。为什么要去做善事？去呢干嘛？帮助别人。为什么让大家舍得，让大家吃亏不要赚便宜？因为本身就是解决业力的一种方法，这叫智慧。哪有究竟不究竟的？在世间没有一样是究竟的。所以我们在上午讲课的时候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那你是现在还用你的思维来看待世间的这一切竞争之物，就像电视里的森罗万象一样，是你出了问题还是电视里的一切出了问题呀？大家说，肯定是自己出问题了，电视一切究不究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听来听去还是没听明白，还把中医扯上了。很多高僧大德及师父都是骨相圆满，还怎么个骨相圆满？你还给我看上相了，这愁得慌，非常庄严。怎样修才能使扁的后脑勺修圆满饱满？哎呦我的天呀，那是你马生下来你的时候就没给你搞清楚，现在我解决不了了，你知道吧？你的后脑勺不圆满，我现在有方法给你糊上一块面，哪个是坑哪个是就给你糊圆它，不就完事了吗？你说你这问的啥问题呀？鼓出来的呢？鼓出来的干嘛呢？把那个憋下去的给它填满，我不可能把鼓出来给你血去吧？给你血去你还咋活呀？这脑袋挂的确确实实是父母生出来干嘛造就的。那父母呢，你看外边那不领着一个小孩，他刚生出来的时候他是我徒弟，那个小孩他怀的时候就在百日楞严法会做义工，哎，那个小孩就看得非常让人家生欢喜。他生出来的时候我在突兀托钵起誓两个月还是，他就抱着去看我，我一看，哎妈，这小孩怎么脑袋骗了呢？这长大多难看，就像你问的了。他妈说没事儿，你看现在那脑袋刮得骗的，你说现在骗的你给他摁回去啊？是他妈没给他搞好，那你脑袋刮得骗的，我跟你讲，还是骨还是挖，你妈没注意，他也忘记你要剃光头还是留头发了，知道吧？再说脑袋刮的要留了头发也看不出来呀，只有剃了光头才看到是兔还是挖，是不是？你看外边那个小孩那脑袋挂，当时我就说，哎呀，你不能这样了，你赶快的这样去给他压过去啊。他说没事儿，你看这小孩脑袋挂的这样了，走路还这样。那我已经提醒他多少次了，就那个时候才两个月，可能是要给他改还能改过来，现在改已经很难了，那只能给他糊上一块面了。禅修后打通中脉可以吗？这跟打通中脉没有关系，你中脉本来就通，不通你早就玩完了，只是你内在呢只能通过运动才能动起来，当我们不运动的时候同时干嘛呢，就停止了。所以我们一停下的时候就很想睡觉。如果一个真正修行的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内在动起来了，他不是什么都不知道，不是像别人说，哎呀师父，我已经在定中出不来了，我怎么从来没有这样的禅定呢？你睁开眼睛睁不开了，还得等一段时间，我的妈呀，你是愁不愁的慌。然后过了一会儿出来了，出来了之后我还是在以前一个寺院呢，穿着一个军大衣， 我们那个时候房间没有厕所，男厕所和女厕所呢就是一个道牙分开，那面这面他在那个道的中间穿了一个军大衣裳帽，这个包的板出去一个男的，他也没发现，天是黑的，冲头往走，他在那也不放着，一下冲头上，那个人吓得呀差点能死过去，以为是鬼，问他你为什么在这站着，他说什么我刚打坐出来在这里呢，干嘛凉快凉快，他说你怎么不放松呢，还没缓过来呢。哎呀妈，把我逗的呀，给那个男的吓得真的魂儿都掉了，他搁那还什么打坐还没缓过来呢，你说笑死人吧。这个女的，这是个女众还是东北的呢，那不远去找我，我跟她讲改不过来了，一坐就进去了，每天都是说我在禅定当中呢，不要动我哈，这样会出问题的，千万别出问题。最后我不说嘛，你还是回你自己寺院嘛，你别在我这出问题。他没有吓着别人，他没有吓着他，把别人给吓坏了。像人家什么师傅，他经常晚上在外边一个黑墙角里站着。我一寻思，这是阴魂不散呐。你说。他出去他清楚，他在那干嘛，肯定出问题了，他吓到别人，他自己感觉的呢很爽。上次参加火供时拍的照片上有很多亮光团在人们身上及空中，师兄说有佛菩萨的坛城，也有暗一些的是等超度的有缘众生，我脑后有一个八角形光团，是附体吗？哎呀，愁死我了！无形的众生啊，无处不在，无处不是。哎，你脑后一个，你一看就全身都是，干嘛？怎么办？你怕什么呀？这不是众生，也不是佛菩萨，是什么呢？本身就是灵魂体，灵魂体根据它的能量的大小，也就是它福德大小、正气的大小，而且它显示出来的光芒不同，大小不同，而里头的这种圈道环不同，知道吧？那有的很黑暗，有的是金黄色的，所以呢这都是呢灵魂在空中当中呢串来串去，你不要害怕，其实也是能量，也是能量体，而且也是楞严经讲的七大清净本然周遍法界，随众生的心周所自量，当我们能量到的时候，就可以把这些灵魂体组合起来，成为呢阳是与物，知道吧？那这些灵魂体如果你正气足的话，它就随你调动成为护法，如果你正气不足的话，干嘛，它就随着我们的业力而侵蚀我们，实际上它就是干嘛呢，灵魂体就是能量，而且能量里头分了很多层次，那看你站在哪个层次面，如果你有能力把所有的能量转为你所用的能量，你就能调动它，如果你没有能力的话，要靠禅定功夫，你不能转干嘛呢，那实际上我们自己，如果我们身体只能看到肉体，其实别人看的我们也是一个能量体，就像身上的细胞一样，你怕什么呢，无处不在无处不是，所以有的人一看我们的身体啊，这个人的业障很重，他的身体是黑的怎么样，那我们修行的人身体是发光的一样，都是一个能量体，无处不在无处不是，整个宇宙就是这个能量体所充满的，就像水里头我们看到啥也没有，佛早在2000多年前不是说了吗，84000重嘛，是不是，那我们看到空中用肉眼看到什么没有，当我们用照相机特殊的一种方式发现了里头无量无边的能量体啊，那这些能量体就像我们身体的细胞，我们的人是有众多细胞生命 组合成的。哎呦，不跟你们讲了，要讲的话这后面老多了。为什么我们现在有这么多想法呢？因为我们身体的细胞的能量体每一个想法没有统一。修到什么程度？修到我们身体的细胞能量体统一思想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妄想了，我们就没有那么多想法，心就清净了。如果不行的话，你的身体细胞它有这个想法，它有这个想法，所以我们的念头不停的，一会儿这个念头，一会儿那个念头，哪里来的？就身上的细胞。你们叫众生，其实不是，就是呢生命体。这个生命体就是能量体，而且它是什么呢？无形无相的，像我们的细胞。那我们现在你看这个手什么，其实都有众多的生命体组合成的，所以我们呢这个手才会动。那这一类的生命体和我们是不可以分割的，我们是属于整个所有生命体的一个总和，所以那我们要来指挥身体所有当中的这些生命体才行。如果你不能呢把它干嘛呢，统一分配调动起来，你经常所被它支配，那我们的思想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一会儿这样，好像做不了主，就是你身体的这些能量体呢细胞干嘛不听你调动，你管不住他。就像一个家庭，你是主人，你家里的成员不听你的一样。那你什么时候把你身体的能量体呢全都统一了，你一说你动念这个，就他们全干嘛举手。如果你说我干这个，一个没人举手，完了。好像你现在说我要出家，一个没有举手的，出不了。那你说我要成佛，一个没有举手的，成不了。如果你说我要出家，全举手，你一定会出家的，因为没有障碍了，啊！如果他一半举手的，你还有障碍。所以可见呢，我们身体呢到底度谁呢？其实，当我们的为什么要正知见呢？当正知见慢慢慢慢的，他接受了我们正知见的这种信号信息之后，他慢慢的也养成死习惯，就想这个，就动我们现在这个什么呢？天天生冷眼咒，天天生冷眼咒，他也养成习惯，什么也不想，就生冷眼咒，所以。那慢慢慢慢的他就同意了，那要不你怎么能把他同意啊？那念佛天天念佛天天念佛，慢慢慢慢的所有的细胞的能量体同意了，你念佛他也全念佛，他没有别的想法，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妄想了，而且你想什么他就想什么，那这个时候呢你身体的能量就集中到一处了，心住一处无事不办了，才能成事。我们现在为什么心不清净，就因为你身体呢能量体所有的细胞所有的生命体没有统一，在分散着，每一个人都在想着自己的事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呢想法，那我们所以念头不停的生灭不停的生灭。要明白这个原理之后呢，就通过呢修行方法，通过方法来慢慢的把它统一了。你这个不是附体，你怕什么？那我们今天晚上呢已经超点了，就到此结束了。在座的诸位同修和在网络面前的诸位同修，大家辛苦了。